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啊，如果你面对一个总是消耗你，或者用那种阴阳怪气的言语挑衅你的讨厌鬼，你的第一反应是不是觉得当面撕破脸，大吵一架，把对方怼回去才是最爽的应对方式？
确实，大家都这么想，就是那种非黑即白的痛快感嘛。很多人觉得大声反驳才是赢了。
对，觉得按下了反击的核按钮。但其实啊，你这样做恰恰是主动跳进了对方为你准备好的陷阱。
没错，当我们退一步，用心理学的视角去审视这种日常互动的时候，你会发现翻脸往往是成本最高，而且是最无效的一种自我消耗。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期深度解析的核心任务了。我们将拆解一份非常硬核的资料，它是来自 YouTube 频道不凡心灵之光的一期视频。
嗯，这个视频的内容非常颠覆。
对，资料明确指出，我们平时常听的那些所谓大格局的鸡汤，比如什么不要计较、退一步、海阔天空，其实在实战里根本没用。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这次解析的重点绝对不是教你如何忍气吞声。
没错，不用憋屈。
对，资料里提供了一套包含六个心理学维度的策略，它教你如何不动声色的，而且极其体面的处理掉这些讨厌的人，从根源上夺回被他们偷走的那些能量和人生主导权。
哇，听起来就很爽。那我们来拆解一下，为什么有时候你气得大发雷霆，浑身发抖之后，对方像没事一样，而你自己却像被抽干了，连这几天都没法好好工作。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一个重要发现。
嗯，这里非常引人入胜的是，资料里提出了能量吸血鬼这个概念。
这个词儿现在网上挺火的，对吧？
对，但它其实有很深的心理学依据。人际交往本质上是能量的交换嘛。那些所谓讨厌的人，他们内在其实是极度匮乏的，
就是自己没有能量了。
没错，所以他们只能靠吸食别人那种强烈的情绪，尤其是你的愤怒，来填补自己，从而获得一种病态的控制感。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投射性认同。
投射性认同这个词儿有点专业啊，它具体是怎么发生的呢？
就是说，他们把自己的无能啊、愤怒啊投射到你身上，只要你一发火，就等于接攀了他们的这些垃圾能量。
哇，这让我想起一个比喻，这就好像你自己是一个自带大功率的免费充电宝，对吧？一个独立发电站。
嗯，这个比喻很贴切。
然后每次你对他们咆哮，就等于主动把充电线插进他们的嘴里，顺便还宣告一句：恭喜你，你成功摧毁了我的理智。
哈，太真实了。你不但给他们充了电，还满足了他们的控制欲。所以资料里提出的第一步破局策略，就是要识别这种情绪钓鱼，然后切断能量供应。
具体怎么切断？
用灰岩法，就是让你自己变成一块平淡无奇、无聊透顶的灰岩石。
灰岩法能不能给个具体的实操场景？比如同事突然阴阳怪气地说：哎呦，你现在可是领导面前的红人啊。这种时候我要是变成石头，不就显得我好欺负吗？
其实不然，按照灰岩法的逻辑，你不去反驳，也不去解释，你只给最简短的、完全不带任何情绪起伏的回应。
比如呢？
比如你就淡淡地说一个哦，或者知道了，然后立刻转头去做你自己的事情。
哇，就一个哦，那对方肯定觉得一拳打在棉花上啊。
没错，因为没有观众，他这个独角戏就演不下去了。你的毫不在意才是切断他能量来源最致命的武器。
真正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既然我们不给他们功能了，那面对具体的现实冲突时该怎么办？
嗯，你是说那种必须面对的情况？
对啊，因为大多数人一旦被挑衅，就会陷入那种试图证明我是对的，你是错的的辩论在中，对吧？我们总觉得必须得把道理讲清楚。
但就是很多人会踩的坑。资料里特别强调，成年人的世界，尤其是职场，它不是谈对错的法庭，而是算利弊的牌局。
算利弊的牌局，
这个说法很精准，
对吧？你跟一个讨厌的人讲道理，就像跟蚊子讲吸血是不道德的一样荒谬。对方根本就不在乎逻辑，他就是想把你拖入泥潭去消耗你。
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资料里其实举了狂飙里面高启强的例子。
没错，还有那些顶尖企业家的思维模式。 你会发现他们做决策从来不是基于我当下爽不爽，而是基于这么做值不值。
嗯，等等，这个听起来确实很厉害。但是面对指责的时候，如果我们不争对错，只看利弊，这会不会显得我们太冷血了？或者说显得太有心机了？
其实这不是心机，这是一种目标导向的高级玩法。怎么讲？能演示一下吗？
嗯，比如资料里提到一个会议冲突的案例。你在开会，突然有人恶意指责你的方案有问题。这个时候，你要强迫自己冷静三秒钟。
嗯，深呼吸三秒。
对，然后你在心里问自己，我在这场会议里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为了推动方案通过，对吧？而不是为了赢下这场吵架。
确实，吵赢了方案黄了也没用。
所以，你应该面带微笑地感谢对方的提问，然后从容不迫地重申你的逻辑。结果会怎样？
结果就是，我不仅展示了情商和专业度，还把这场危机变成了我完美的个人秀。
对，而对方呢，反而变成了衬托你的跳梁小丑。
这个反转太绝了。不过，我必须要提出一个新的痛点。虽然理智上我知道要算利弊，但别人当面骂我，我心里就是会很难受啊。这种内耗怎么破？
这就到了资料里非常核心的一个部分了。我们要借用阿德勒心理学中一个极其强大的工具，叫做客体分离。
客体分离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哲学啊。
简单来说就是，别人怎么评价你，怎么对待你，那是他们的课题。这通常是由他们的原生家庭啊，认知水平决定的。
就是说，那是他们自己的病，对吧？
可以这么说。而你如何回应，才是你唯一的课题。
哇，所以这就好像在看天气预报
啊。怎么说？
就是下大雨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指着天空破口大骂说你为什么针对我，对吧？我们只会直接去拿伞或者穿上雨衣。
这个比喻太棒了，完全赞同。资料里也提到了应对杠精的案例，其实逻辑是一样的。你要把这个讨厌的人从一个与我相关的人变成一个与我无关的客观存在。
哎，一旦这个视角切换了，感觉瞬间就轻松了。你就不再是一个委屈的受害者了。
没错，
你甚至可以变成一个拿着小本本做记录的人类学研究员。就像是你和对方之间突然升起了一道厚厚的玻璃墙，他在那头歇斯底里了发疯，你在那头隔着玻璃冷静的观察。
对，你会觉得，哎，这个人发火的样子还挺有研究价值的。这种抽离感能瞬间解除你的情绪内耗。
所以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明白了要分离课题，要建玻璃墙，但这每天总不能遇到烂人就临时做心理建设吧，那也太累了。
是的，所以资料引出了第四个维度的概念，我们要打造自己的心理免疫系统。
心理免疫系统，
因为我们不能幻想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坏人的乌托邦里啊。容易发怒本质上其实是一种心理过敏反应。
心理过敏这个词儿有点意思，展开说说。
就像免疫系统脆弱的人对一点点花粉就会狂打喷嚏，甚至引发哮喘。其实问题不在于外界的过敏源，而在你自身系统的过度反应。
就是说别人的一句话本来没什么，是我自己的系统反应太剧烈了，把自己伤到了。
没错，就需要我们向历史和哲学借取智慧了。资料里引用了斯多克派哲学家，也是古罗马皇帝马可·奥雷留《沉思录》里的例子。
他是怎么做的？
他每天早上醒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接种疫苗。他在心里预设，今天我一定会遇到傲慢的人，忘恩负义的人。
哇，一大早又给自己做这种心理建设。
对，这就叫预防针。当你的心理免疫系统足够强大的时候，理智和价值观就会自动吞噬这些入侵者。
懂了，不是因为外面讨厌的人变少了，而是他们再也无法感染你了，因为你变强了。
没错，就是这个逻辑。
不过刚才咱们聊的这些，无论是灰岩法还是玻璃墙，感觉都在防守啊。有没有那种不留痕迹的反击手段？就是资料里提到的第五个方法，据说非常颠覆认知。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高手博弈中，反击就一定要秀肌肉吗？其实面对攻击，反击不一定是力量的对撞，沉默也不代表你懦弱。
俗话说，最高级的蔑视是无视。
对的，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战术。首先是沉默。当你遇到指责时，对方声嘶力竭，而你一言不发，就那么平静地直视他， 就创造了一个心理真空地带。
哎，那种感觉我能想象，就是对方本来想激怒我，结果我完全没反应，他反而会心虚。
没错，这传递的信息是，你的攻击就像石子扔进了大海，连个响声都没有。对方一拳打在棉花上，会因为这种失重感而内部瓦解。
太绝了。那除了沉默呢，自恋里还提到了微笑，对吧？就是教父里面维托克利尔那种经典的微笑。
是的，但你要注意，这种微笑绝对不是谄媚，也不是讨好。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笑？
它是一种带着洞察，甚至带点慈悲的笑。潜台词是，哦，你原来是这副德行，真可怜。
哇，杀伤力极强。那在实操里我们该怎么结合呢？
具体的做法是，你要克制自己马上反驳的本能，进行战略性暂停，大概3秒钟。
然后呢？
然后平静的，不带攻击性的指示对方。接着你可以用极简的回应，比如淡淡的回一句，是吗？
是吗？就这两个字。
对，或者你直接转换到一个完全不相干的话题，比如，对了，关于那个报表。
哈哈，这等于是单方面宣布对方的攻击无效，直接拔网线了。
没错，主动权瞬间就回到了你的手里。
听得我直呼过瘾。不过前五个维度都在教我们怎么向外防御和应对，但我看资料的最后一个维度画风突变，直接完成了一次惊人的灵魂翻转。
是的，这就涉及到了非常核心的心理学理论了，卡尔·荣格提出的阴影自我概念。
阴影自我听起来很神秘。
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现象。资料里指出，我们之所以会那么强烈的讨厌某个人身上的某个特质，往往是因为那个特质恰好触碰到了我们自己的阴影。
就是那些我们不愿意面对的恐惧、欲望或者是软弱。
没错。
等等，我得确认一下我是不是理解对了。你的意思是，比如我特别讨厌那个爱出风头到处炫耀的同事，不是因为他真的很讨厌，而是因为我其实在嫉妒他。
不一定全是嫉妒。资料里给出了两种可能。第一种，确实是因为你内心深处也有渴望被关注的正常欲望，
但我不敢表现出来。
对，因为你从小可能被教育要低调，所以你深深地压抑了它。当看到别人无顾忌地展现出来时，这就刺痛了你的压抑。
哇，这也太扎心了吧。那第二种可能呢？
第二种可能更隐蔽，就是对方可能无意识间重现了你过去的创伤。
怎么重现？
是激活了你童年时被一个控制狂父亲支配的那种恐惧。
天哪，所以我的愤怒其实是对过去创伤的一种应激反应。
是的，所以这个讨厌的人在这个层面上其实成了你的逆境菩萨。
逆境菩萨，这块绊脚石直接变成了垫脚石。
没错，他成了一个灵魂导师，帮你精确定位了你人格里的盲区。所以遇到这种强烈的情绪时，你应该向内提问，
问自己到底在讨厌什么。这让我想起了过去的什么事儿。
对，你要把这堂课从如何对付他彻特彻底转变为如何疗愈我。
这种认知视角的转化真的让人豁然开朗。我们这期拆解的内容信息量实在太大了，稍微总结一下吧。
好的，今天我们梳理了六个维度。第一是守住能量，使用灰岩法。第二是从争论对错转向计算利弊。第三是利用课题分离建起玻璃墙。
然后第四是打造心理免疫系统。
对，第五是运用沉默与微笑作为战术武器。最后就是刚刚说的，通过阴影自我进行内在练级术。
感觉核心主线就是把注意力从你根本没法控制的外部世界彻底收回到你唯一能掌握的内在。
没错，著名心理学家维克德·弗兰克尔有一句名言，在刺激与回应之间存在一个空间，在那个空间里我们有能力选择自己的回应，而我们的回应决定了我们成长和我们的自由。
哇，这句话真的太有力量了。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深度解析。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给你聊下一个资料里没提，但今天聊完之后突然冒出来的反思。
哦，是什么反思？
你看，我们今天一直在聊如何应对别人这个能量吸血怪，或者怎么应对他们带来的烂天气。但是你有没有花点时间去想过，在某个你完全没有意识到的瞬间，在另一个人的人生课题里，你会不会也曾经是那个让他们无可奈何的杠精，或者是给他们带来负面情绪的坏天气呢？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换位思考。
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接纳它，也许才是我们真正获得内心平静与自由的最后一块拼图。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